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受洗节主持弥撒圣祭，为13名婴孩施行洗礼。教宗在主受洗节举行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耶稣的使命，天主的正义不是处分和惩罚，而是拯救人的慈爱。教宗方济各接见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教宗重整罗马教区公署，促进集体领导和与教宗的联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1月8日主受洗节，在西斯汀圣堂主持弥撒圣祭，为13名婴孩施行洗礼。教宗提醒家长，他们有责任确保孩子走在这条始于洗礼的道路上。教宗说，亲爱的家长，谢谢你们把你们的孩子带来这里，让他们进入教会。教宗一如既往地敦促婴孩的父母和代父母们，将来要跟孩子讲述他们的洗礼，庆祝洗礼纪念日，并要感谢天主赐下灵洗成为基督徒的恩典。你们要告诉孩子他们灵洗的日期，把这日子当成生日，因为我们借着洗礼重获新生，进入基督徒生活。在这，教宗也嘱咐家长要从小教导孩子祈祷，因为祈祷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带给他们力量，顺遂时感谢天主，逆境中得着力量。家长尤其要教导孩子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圣母始终与我们同在，特别亲近那些远离上主的人，引领他们回到上主身边。在为婴孩施洗的机会上，教宗重提他往年对孩子家长说的话，孩子如果哭喊，就让他哭吧，要是孩子饿了，请放心地喂他，假如把孩子捂得太严实，热得不舒服，要让他舒服一点。教宗最后强调，愿他们学会做基督徒，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欢庆美好的基督徒旅途的起点，你们要帮助你们的孩子在这旅途中向前迈进，谢谢你们决定带他们来灵洗。圣座不会支援的子女与主受洗节在西斯丁圣堂灵洗的传统，于1981年由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订定。教宗方济各于元月8日主受洗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福音记述耶稣在约旦河岸低头接受弱汉的洗礼，通过受洗，人们悔改并以谦卑致力于皈依。但是，是什么动机促使基督卑躬屈膝呢？教宗说，看到耶稣夹在罪人中间，人们感到惊讶并自问，他天主的圣者，没有罪过的天主圣子，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呢？让我们 在耶稣回答洗者若翰的话语中找到答案。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教宗在解释时问道，以完成全义是什么意思呢？通过受洗，耶稣愿意向我们揭示天主来到世上给世界带来的正义包含什么。教宗指出，天主的正义是极大的，其目的不是谴责有罪过的人，而是令他得救和重生，令即使是最顽固的罪人也成为义人。这是源自爱的正义，来自天主内心深处的怜悯和仁慈。在我们被邪恶压迫，在罪恶和脆弱的重压下跌倒时，天父的心受感动。所以天主的正义不是处分和惩罚，正如保禄宗徒所强调的，天主的正义就是使我们他的子女成为义人，使我们摆脱凶恶的陷阱，获得医治并重新站起来，拯救所有罪人，承担整个世界的罪过。这是耶稣在约旦河岸完成的，是若翰十分惊讶的举动的意义，这就是他来完成的权益。教宗表示，耶稣向我们展示天主的真正正义是拯救人的慈爱，是分担我们人类处境的爱，他接近我们，关心我们的痛苦，进入我们的黑暗处境中并带来光明。教宗敦促信众不要害怕天主的仁慈，他提到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08年元月13日主受洗节的讲道，天主为了拯救我们亲自下降到死亡的深渊，因为一个人即使掉入深渊见不到上天，也能够找到天主的手抱住他，使自己从黑暗上升重见光明，因为人原是为了光明而受造的。教宗方济各一月六日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枢机来罗马参加了本笃十六世的葬礼。这位九旬高龄的中国枢机是拉钦格教宗于2006年擢升的。陈枢机讲述说，那是个美好的会晤，教宗方济各非常温暖热情。这个消息以及香港荣休主教的表示是由美国耶稣会杂志《美国》报道的。教宗方济各于主显节颁布了在教会共荣内宗座宪章，提升罗马教区的集体领导精神，同时促进了教宗作为罗马主教在该教区牧灵、行政和经济的各项重要决策中的临在。教宗将始终是主教咨议会的主席，罗马教区若干办公室将结束运作或改变职能，罗马教区公署秘书长一职不复存在，两个监督金融和侵犯问题的机构随之成立。这些是新宪章的新颖之处。这道新宪章将于2023年1月31日生效，取代若望保罗二世于1988年颁布的罗马城的教会宗座宪章。在教会共荣内宗座宪章共有一篇序言和45个条文。教宗方济各在序言中针对他的教区即罗马教区进行了深刻反省，指出教会观点的重要性，同时惦记着罗马居民的难处以及那些汇集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活动。第二部分的45个条文则是大刀阔斧地对前一道宪章做出调整，引入了多个新颖之处。首先便是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身份，该职务首次被定义为辅佐人。这项改革依循着 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理念前行，请明确宗旨是重振罗马教区公署传扬福音和众义精神的动力，使之成为共融、对话和亲近的榜样，慷慨接纳、行事透明，为罗马教区在牧灵上的更新和成长服务。关于宪章条文的细节，教宗谈论了罗马教区公署高层人员的角色，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副代理主教和辅理主教，教宗写道，他们全部由我亲自任命，不设定任期截止时间，依照我的指示解除职务。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职务早在罗马城的教会宗座宪章中就已载明，教宗方济各在新宪章中重申，由于他还肩负着治理普世教会的使命，所以他在照顾罗马教区方面需要有个助手，因此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是他的辅佐人，代理所有事务。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必须定期向教宗报告工作，而且每当代理主教觉得必须呈报有关牧灵工作和教区生活的事务时，也要汇报。在这，代理主教如果没有事先向教宗禀报，不可擅自采取重要举措，或者超出常务行政工作的行动。在教会共融内宗座宪章中，主教司议会的角色得到强化，它成了众义精神的首要机构，分辨及牧灵和行政事务的决策高层。该机构将由教宗亲自主持，且至少每个月开会三次。教宗写道，该机构必须尽早向我呈报每次会议的日程安排，主教司议会要指定一名辅理主教担任秘书，每次开会由他做会议记录，该记录必须呈交于我，并保存在教区总档案室的专门区域。此外，罗马教区经济事务委员会的章程也必须得到教宗的批准，该机构在教区的经济管理方面辅佐教宗，并要指出在经费管理中的透明化准则，其职务在于把牧灵性质的指示具体化为经济和金融规范。沿着这条路线，罗马教区公署成立了内部监管机构，一个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其章程由教宗批准。该委员会的六名成员由教宗任命，他们分别是民法、教会法、金融和行政领域的专家，没有可能的利益冲突，且任期为三年。该委员会成员必须每个月开会一次，每年向教宗呈报情况。随着新宪章的问世，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的角色也有所改变。在颁布新宪章当天，教宗任命了该教区辅理主教雷伊娜为他的副代理主教。在新规定的基础上，前一道宪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公署秘书长的职务现在交由副代理主教负责，罗马教区公署秘书长一职从此不复存在。新宪章指出，副代理主教辅佐代理主教，协调教区公署内部的行政工作，并领导教区公署总秘书处内的各办公室。同时，副代理主教也有责任在教区公署各部门履行职务时居中协调，敦促公署职员尽忠职守。主显节当天，教宗也颁布了一道法令，将宗座拉特朗宫托付给副代理主教管理，并委托他确认罗马朝圣局和民爱会等该教区机构以及公署关联单位是否需要新的章程和规范。在新宪章中，教宗详细规定了拣选堂区主任司铎的程序，新人选的灵修涵养、心理素质、学问水平和牧灵特色都要接受评估。如果他从事过其他服务，前一项服务的经验 也要予以考核。假如人选比较年轻，也必须听取他的培育导师和认识他的主教的意见。教宗规定，该程序完成后，他的代理主教要将结果上报，以便于任命堂区主任和副主任司铎。新宪章最后阐明，罗马教区公署增加了若干新的办公室，例如监狱牧灵办公室，取消了上诉法院。以往由罗马教区公署上诉法院推进的案件，现在交由罗马圣伦法院裁决。罗马教区公署也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的服务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完美观念的形成和它对人格成长和生活的影响，然后列举一个真实的个案，最后是突破完美控制的建议。心理学对完美的批注是一种广泛的人格风格，是一种主义或价值观念，其特征是一个人关注追求完美和视完美的行动，伴随着批判性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人评价的关注。如此，完美意味着无瑕的状态，没有任何缺陷，完全没有过错或缺陷，满足所有需求，完全准确，完美无缺的应对一个理想的标准或抽象概念，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要追求的东西。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因此我们的行为模式、思想、价值观、喜好、选择等大多是受到事物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控制，例如家庭、社会、不同团体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我们接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要我们成为完美的人，完美才是好的。例如读书成绩优异，考试常拿满分，身体健美，容貌美丽动人，事业有成，拥有显赫社会地位，及其他数之不尽的人心的渴求，美梦或理想得以一一实现。然而，我们具体生活是否如此？特定任务上，寻求完美可能是可以实现的，而在生活中，完美的目标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在生活上不可能避免要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悲伤、失败、愤怒、考验、失意等的经验与情绪，而很自然的会选择逃避、否认或忽略。因此，我们要隐藏我们的不完美，同时也隐藏了真正的自我，戴上面具生活。如此，我们与自己、与他人就产生关系的断裂。我们总是会害怕自己不够好，别人会不喜欢我们，会拒绝我们，因此这造成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退缩，不然就以假装的自我与别人交往，常要生活在痛苦中。 一个具体实例。佳嫣是一位已踏入40岁的未婚女性，她拥有两个学位，她在工作上可说是担当着管理职责。然而她常感到力不从心，常害怕犯错，终日焦虑会失职，被工作单位辞退，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学历不够。为了要保持工作，选择在空余时间进修。在工作场所，被同事在背后称为白冰美人。他与同事或下属的人际关系可说是非常淡薄。他虽然很想建立友好关系，可是他对别人的完美观念要求，别人与他交往之初可以接受他的要求，可是时间稍长后，愿意与他交往的人慢慢的找不同的理由借口推辞，不再与他往来交往了。佳嫣生长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贫穷家庭，父母为了子女非常辛勤工作，为脱离贫穷的环境，不被别人轻视，他们对子女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是那聪颖能力高的佳嫣。事实上他也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学校也以他为荣，在事业上有优异出众成绩，工作单位亦以高薪聘请他。因为他父母亲期盼脱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兄弟姐妹也从他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佳嫣被他的家人视为救世主，一个才貌双全的完美人。佳嫣常常是完全不快乐，他自小在学习功课压力下，他想玩耍休息，但在要保持好成绩的催迫下放弃了。有时在面对困难时，他自知能力有限，想退缩，可是他不能流露出半点他的脆弱，需要帮助，因为别人看到他几乎是全能的。他竭力追求的是要满全别人对他的完美赞赏，不过同时也养成了对自己也有很多和不容许有半点不完美的情况发生。他的生活有如紧绷的橡皮筋，身心灵都受到影响。在较年轻的岁月，他可以应付应要完美价值观的压力，然而经过多年的日子，年纪稍长，面对众多沉重的压力，他开始感到力乏了。可是家人帮不上忙，朋友也没几个。尽管佳嫣也开始渴望，如同那些被他认为是平凡庸俗、结婚生儿育女的女性一样，建立家庭。可是他在人际关系上惯性表现，成了交友的阻碍。此外，身体机能也开始出现毛病，也开始受到情绪方面的困扰。幸而他也意识到他可能有需要寻求帮助，但他还是要隐瞒着，偷偷地寻求辅导咨询，因为他认为寻求辅导咨询有损他完美的形象。
人对完美的普遍理解是没有过错或缺陷，完美无缺，满足所有的要求标准，事事如意的抽象概念，或是一种没有瑕疵或缺陷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烦恼，什么都不用担心的生活。例如，他的人生是完美的，他经营着一家成功的企业，拥有一所大房子，最新的汽车，一个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的生活是完美的， 她总是那么迷人，嫁给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并有可爱的孩子，她的人生注定是完美的。那么，一个没有瑕疵或缺陷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麻烦，不必担心任何事情，一切都如梦寐以求的生活，是否是一个快乐的生活呢？事实上，人人都知道，生活并不公平或完美。虽然知道这个事实，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尝试追寻。所以，有很多人总能找到对某事不满意的理由。上述的家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完美的生活是否等同于快乐的生活呢？事实可证明，完美无瑕的生活并不等同于快乐的生活。究竟完美是什么呢？事实上，完美是一个奥秘。唯独当人意识到和不再追求完美的生活，同时接受人是脆弱的那一刻，意识到他的生活并不糟糕，开始感到生活在各方面都非常美好，开始欣赏它。人在这个时刻得以摆脱超越追求完美的枷锁，反之，培养的是人格完整而不是完美。因此，当人接受自己是脆弱的，是超越完美的最有效的方法，找到快乐生活的快捷方式。如果上述的加烟女士能意识到和接受在某方面她是脆弱的，她可以不用整天跟自己的不完美对抗，也不用叫自己也叫别人生活的痛苦或过不去。因此，让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审视我们是否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被完美观念所控制了。我们要追求的是完美生活或是快乐的生活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完美观念的形成和它对人格成长和生活的影响，然后列举一个真实的个案，然后是突破完美主义控制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